中信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们，又是美玲姐替我们打开心锁的时间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个人有个人的难处，看今天美玲姐为您打开哪一重的心锁。现在就请收听美玲姐的打开心锁。
朋友你好，我是张美玲，你所听的节目是打开心锁。那今天要回答的是老罗的信。老罗的信是这样写的：美玲大姐，我写这封信很不自然，因为我为人一向都很自负，我的工作好，太太又贤惠，孩子又乖，我真可以说是最幸福的人。亲朋好友如此说，同事们如此说，连父母也都是如此说。不过最近有些烦恼，连自己也说不上是什么。跟太太在一起已经不像从前那么自然了，好像少了一些什么。无意中在收音机听到你的节目，想你也许可替我分析一下我的情况。事情是这样的，最近单位中调来了一位有创意、伶牙俐齿、基业十分不错的女同事。她的年纪轻轻，长得俏丽，有个性，反应又快，上头很器重她。只是她社会经验不足，很多同事都妒忌她。领导把她调到我的组里来，要我训练她，保护她。多月来她学得很快，再不处处先表现自己，她到底是一个优秀的干部，聪明美丽，并且懂事明理。我们很多时候都因公事在一起，在她身上我看到有我太太没有的特质。不过我们没有什么，她只不过是我的红粉知己罢了，我们之间没有不可告人之事。但不知道为什么，看到我太太时，我总觉得好像做了错事的人一样。为什么呢？请指点一下，谢谢你。我不想用真名，就叫我老罗好了。老罗上。老罗，谢谢你写信给我，你心里有很多为什么哈？那么我们现在分析一下。首先，红粉知己是现在大都市的生活的人呢经常要提及的一句话。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一个人结了婚之后，夫妻虽然仍然相爱，可是呢因为相处的日子多了，谈的话题呢就越来越少了。或者是由于每一个人都有各种层面的生活领域，不是单由配偶一个人就可以了解或者说是可以满足的。那举个例哈，太太很好，把家里弄得很好，可是呢并不见得这样子就可以跟先生的思想领域搭上线。一个太理性的丈夫不一定可以满足太太的感性的需求。所以除了婚姻生活之外，在上班或者是工作的时候，由于机缘很难得的就遇上一位又来电又谈得来的同事或者是朋友，那他们彼此之间都知道对方已经结了婚了，所以呢心里没有什么愧疚感，也觉得没有做什么对不起别人的事，很自信，认为我们只是谈得来而已，不会出事情的，现在不会，将来也一定不会。那他们呢就彼此称呼红粉知己或者是青山之交。那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种婚外的知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当一对夫妻结婚久了， 认为所能谈的差不多谈完了，那怎么办呢？哎，在外头碰到一个挺谈得来的，只是谈谈而已，没什么嘛。那这种论点假是一个假设哈，我们假设这是一个事实，夫妻所能谈的是固定的，是有限的。在恋爱的时候呢，哇，谈起来轰轰烈烈的，可是结了婚之后，理所当然的归于平淡。恋爱的话题谈完之后呢，谈什么呢？谈家里的琐事了。家里的琐事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孩子不听话，我总是这些没有什么让人听起来觉得吸引人的。那这么一来，夫妻两个之间的沟通谈完了。还有呢，就是夫妻两个人每个人的才华不同，思想不同，性格嗜好也不同，夫妻不可能完全满足配偶的需求，所以在外边呢碰到了一个在某种方面挺谈得来的，觉得可以弥补跟配偶之间沟通的不足，所以呢红粉知己理所当然。其实这个说法本身已经陷入一个矛盾了，就是说认为自己的配偶只能满足某些需求，而那位红粉知己呢却可以满足其他方面所有的需求。其实这样的想法对这位红粉知己的期待事实上是过高了。有这些想法的人必须要承认，一个人的需求必须完全被了解被满足，才能够真正的快乐。妻子不能令他满足，所以呢就要找红粉知己。那找到红粉知己，一个知己不可能就把那个太太所不能满足自己的就都填满了，对不对？哎，可是你没有找好几个哦，只找了一个红粉知己，那就满足所有需求了，可能吗？很显然的，那位红粉知己是被高估了，显然所谓需求的满足只不过是借口而已。另外还有说什么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的身份，我们没有做对不起配偶跟家人的事，那这经常是红粉知己们最常表白的这种词儿。那我想请问红粉知己，你们没做对不起家里人对不起配偶的事，你们做的到底是些什么事呢？我相信不外是谈得来，跟配偶谈不来的事可以跟红粉知己谈，跟配偶谈的是琐事，跟红粉知己谈的是心事。那跟配偶在家里谈，那跟红粉知己呢就找有情调的地方去喝喝咖啡享受享受。当然我相信他们说我们没做什么不该做的，那就是说他们没有上床。但是我要问那些有了红粉知己的人，如果你的配偶成为人家的红粉知己，你觉得怎么样？没事没事，随便谈谈嘛，可能吗？你会觉得光荣吗？你觉得这样一点都不影响你的婚姻吗？如果这些当事者都说是，那好了，那就冠冕堂皇的去结交你的红粉知己吧。另外还有，我们没做亏心事，我们没有上过床，将来也一定不上床。红粉知己的当事者理直气壮的一句话是，我们并没有上床。而他们最不负责任的想法就是，我们有把握将来都不会上床。他们认为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只是彼此谈心而已，心里面从来没有杂念，也理所当然的以为未来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必定很安定。但是他们忘了，要是在跟配偶吵架的时候，在事情很不顺遂的时候，然后呢跟这个红粉知己到了一个环境非常那个优美又给人带来诱惑的时候，而那个时候又没有第三者，是只有这两个人，老罗你说还能够保证不出事情吗？何况红粉知己如果要永远维系就是在那个情况不往前去的话，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如果说不往前走往后退，那根本不是红粉知己，那是跟配偶一样了。 所以感情增长到某一个限度，是会冲过界限的。这么一来，不再是红粉知己了，就是外遇了。老罗，我不是夸张啊。所以从以上的分析，你应该看得出来，你该如何看待你的红粉知己。以下呢，是我个人的建议啊。在观念上，既然了解红粉知己其实是外遇的前奏，不是我夸大，是真的。90%左右的外遇，原因是跟那个介入者比较谈得来，那比较是说互相了解。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马上就真的是做错事上床，但是有了一段时间的红粉知己的交往，跟着感情的进展，程度一天一天的浓了，一旦冲破界限之后，怎么办？只有接受这个外遇是事实了。所以对有了婚约的夫妻来说，配偶的红粉知己，不管说的是多么的义正辞严，多么的信誓旦旦，我个人完全不能接受。其实企图结交红粉知己，只是放纵自己情欲的借口而已。婚姻问题八九不离十都是夫妻之间的沟通出了问题。最常见的是结婚之后忘了彼此之间感情应该沟通，以为反正结了婚了嘛，目标达到了嘛，不必像在谈恋爱时候那么辛苦了，所以呢顺理成章的每天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如果把那些一天到晚只搞红粉知己的人的沟通跟一般夫妻之间的沟通做个比较，我们不难发现，红粉知己显然比一般的家里面的妻子有气质、有变化、有刺激性，而态度上呢，敢任性，讲话的时候呢，彼此呢都比较专注，不像跟太太谈话的时候老是太琐碎、太老套，老是教训，挺烦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中的夫妻，如果要抵抗红粉兵团，当然就是力不从心了。其实一切的事，预防胜于治疗。在这儿呢，有几点可以提出来呢，大家参考参考。就是当做丈夫的认为你的心事只有一个人了解，而这个人不是你的配偶，那就表示这是个警讯，不怎么好了。应该多给配偶一点时间去试着跟他沟通。那第二，如果这个配偶就是不能了解你，而你非得找个别人去谈不可，那就找一个同性去聊，千万别找异性。如果没有适当的同性朋友可以符合你的需求，非得找异性朋友不可，那就多找几个，别只找一个。而且呢，经常换些个不同的人，这样就会减少发生问题的可能性。另外还有就是，如果你发现了有一个你觉得非常欣赏的异性知己，请你在脑海里头回想一下，当初你跟你的配偶来电的时候还不是这个样子。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你的太太成为你的红粉知己。老罗，希望我说的这些能够帮助你，愿神祝福你，祝福你们的婚姻，再见。十字